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当我们谈到教会五旬节的事情的时候，有很多事情会跑到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一方面，五旬节对教会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因为五旬节象征的是整个教会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后，从五旬节开始，照着圣经上所应许的，也是耶稣所应许的，圣灵降临，他们得到能力到各地方做见证，教会开始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一直到今天。可是五旬节也的确在很多基督徒当中自然而然产生一些困惑，特别是关于灵恩的问题。今天有一些教会被称为五旬节教派的教会，所谓五旬节教派的教会呢，通常就是指的比较偏向灵恩的教会，或者是相当激烈的灵恩的教会，我们叫做 Pentecostal Church。 所以如果将来你到一个教会，你问说他们什么教派的，你说哦，他们是五旬节教派的，你说什么叫做五旬节教派，那就是非常强调灵恩的教会。那五旬节教派的教会通常也会非常强调说方言，这都是今天我们要涵盖的一个题目。当然以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相当的长，所以要涵盖这么多重要的题目不是非常容易。但是谈到五旬节，首先要了解五旬节这个节期是什么。在旧约里面，与五旬节原来的意思是在当时摩西在出埃及记第23章就吩咐他们说，将来你们进了迦南地，你们开始不再是像旷野的时候是一个游牧民族，你们到了迦南地，你们会定居，你们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你们开始有收成的时候。因此在逾越节那段节期的那个安息日之后算起，有7个安息日，因此又称为七七节。在利未记23章提到七天，或者在英文叫 7 weeks 七天，又叫七七节。那七七49，所以50天，所以叫五旬节，这是希腊人用的说法，希腊人叫它叫五旬，50天的节。那么在逾越节之后的五旬节，在我们的阳历算起来的话，通常是在6月，那时候是已经收成了，因为麦子通常是春天的时候收成的，春天收成的。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讲到有一个中国国内来的人，因为我提到秋麦，因为圣经上有个先知书提到说，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麦秋，秋天有麦子。他说，牧师你大概没下过田，意思说牧师你没下放过，我们在农村长大的，麦子都是在春天收的，没有人在秋天收麦子的。我说哦，对，我是没下过田，如果下田也是在台湾只是下稻田，没有下麦田，我不知道麦子怎么收的，春天收的。所以因此五旬节是什么呢？麦子收割完毕的时候，一个收藏节，因此是一个庆祝丰收的日子。但是也是逾越节之后第7个7天。但你知道七在希伯来人犹太人的观念中是一个神圣的日子，7个7 7 7 49，所以是逾越节之后的50天呢，那是一个特别的安息日，是一个欢庆的日子。摩西曾经吩咐他们说，一年有3次，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到耶路撒冷一起敬拜神。第一个逾越节，第二个五旬节，第三个就是7月10号，犹太历的7月10号叫做安息日。那我们在犹太的区，在美国这边，一定那天很多社区会放假，来信的一定放假，叫 Yom Kippur。Yom Kippur 赎罪日是犹太历的7月10号。三个节期，逾越节、五旬节跟赎罪日，三个节期所有犹太人要到耶路撒冷。因此五旬节的时候，所有的犹太人都到了耶路撒冷，不但是犹太全地的，撒玛利亚的，到加利利的那边犹太人来了，连定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回到耶路撒冷来了。尤其是五旬节，因为三个节期里面五旬节是6月，6月是在夏天的时候，交通各方面是最方便的时候。那么这个 Yom Kippur 通常是在10月， 那么天气比较冷一点，如果从远方要来的话呢，就未必是那么方便的。六月是最适合旅行的地方，所以因此在五旬节的时候，待会你会看见各地各方的犹太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过节，这是因为摩西当时有这样的吩咐。到了旧约，马拉基书结束，一直到耶稣时代之前，中间有400年，我们称为两约中间的时期。这400年当中呢，犹太人发展出一个新的传统，把五旬节列为纪念摩西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日子。因此，对耶稣的时代，五旬节又加了一层意思，那代表旧约，叫旧约。其实严格说起来，从亚伯拉罕之约就算起了。不过正式的，当有十诫、有各种的诫命的时候，那是在摩西在西乃山颁布的律法、颁布的诫命之后开始的。那么摩西在西乃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你看出埃及记你就知道，三月。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那一个时间列为正月，所以他们离开埃及的那一天就是逾越节，因为那一天被杀的羔羊，因此埃及所有的长子、所有首生的羊和牛都死了。那一天夜里，以色列人就离开埃及了，所以逾越节他们离开埃及，然后在旷野走到西乃山的时候，走了将近一个半月，所以三月初他们到达西乃山。那么犹太人传统说法就是三月的第一个安息日到达西乃山，三月的第一个安息日你去算，正好七天，因此三月的第一个安息日就是五旬节。因此在两约中间开始，圣经上是没有这样写说五旬节也是摩西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日子，圣经上没有这样写，不过犹太人在两约中间发展出这个传统，因此在五旬节纪念摩西颁布律法。那么根据出埃及那个时间，也的确就是三月，三月的第一个安息日就是七，没有错。所以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五旬节更加深了一层含义。也在这个时候，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不单单是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也在这个时候，五旬节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划时代的一个事件，就在这个时间开始。因此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要看到最后。第一节一直到第13节是记载了五旬节的神迹，整个发生的事情。然后14节到41节是彼得讲了一篇道，42节到最后是谈到这个五旬节的神迹之后对教会发生的冲击以及产生的影响。因此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短短的这四节，你可以讲4个礼拜关于这边所谈到的所有的问题。当然我们不可能有4个礼拜，我们甚至没有40分钟，我们大概只有14分钟可以讲这4节。首先我刚刚讲到了为什么是五旬节，所有犹太人都聚集在那里，因为后面你看到各样的犹太人在第9节之后，你就提到这些犹太人从各地方来的，帕提亚、马代、以兰、米索波达米亚、犹代、加伯多加、本都、亚西亚、以佛加、佛里加、庞菲利亚、埃及，还有吕比亚、罗马，还有格里底，还有亚拉伯。等下会告诉你这地方在哪里。各个地方犹太人都来了，为什么？因为是五旬节那一天。他说天上他们在祷告，他们聚集在一起在干什么呢？事实上如果你从第一章的15节你就知道，那些人一直聚集在那里，有120个人聚集在那里，每天同心合意横切的在祷告，因为耶稣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在这里等候所应许的圣灵降临，所以他们每一天在等，所以他们在那地方祷告了大概是1个礼拜到10天之久。所以第二章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起在干什么？就跟前几天一样，照常的同心合意横切的祷告的时候，忽然间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当然我们知道是圣灵降临了， 那么那时候还用什么形容词呢？形容好像一阵大风吹过，而且有个响声，有个响声。然后又提到说，第三节又有舌头像火焰一般显现出来，用火焰来形容圣灵的降临。然后结果是什么呢？他被圣灵充满，就说出一些他叫做别国的话来，就所谓的说方言。第一个提到有响声，好像大风一样。事实上在旧约和新约圣经里面很有意思的就是，希伯来文里面的风那个字叫做 ruah， 这个字叫风。圣灵的灵字在希伯来文也是同一个字 ruah， 所以风跟灵是同一个字。希腊文呢都叫做 pneuma， 如果你查英文字典，只要每一个英文字它的头几个字是 pneuma，你去查那个字总是跟风有关的。如果你是学空气动力学 pneumatic， 这为什么 pneumatic？ 希腊文圣经上也是用 pneuma， 那一天忽然间有响声，有一个 pneuma 下来了，你说风下来了也是灵下来了，因为 pneuma 是灵也是风，同一个字。或者希伯来文来说就是都是 ruah。在旧约先知以西结37章的里面，就曾经提到的有一个神，他意象中所看见的，神让他看见的一个意象。他说，在整个的平原上有一大堆的枯骨，然后神就问他说：“这些枯骨将来怎么样呢？”先知以西结说：“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然后第五节，耶和华对这些枯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的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气息是什么？ ruah， 我要把 ruah 加入到里面去，你们就活了。然后呢，以西结就遵命说预言。然后在这个第九节，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像风发预言，像 ruah， 这个风就是 ruah 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气息这个字也是 ruah。”他说：“人子啊，耶和华如此说，要叫 ruah 从四方进入被杀的人中。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是 ruah 就进入骸骨，骸骨就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非常清楚知道所谓风，所谓的 ruah 是什么，就是风，也就是灵。如果对讲希腊文的来讲，他就要说 pneuma，每个人都知道，那就是风也是灵。为什么耶稣对那个年老的犹太的先知尼哥底母说一句话，说风从哪里来人不知道，灵从哪里来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讲风跟灵呢？就是 pneuma。 风吹的时候，今天在下雪，外面有风吹，你看不见风，可是你看见雪花在飘，所以你听见风的响声，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不知道这个 pneuma 这个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圣灵来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耶稣事实上是用了一个文字上的技巧，说 pneuma 起来的时候你看得见吗？你看不见，但是听见 pneuma 这风的响声。那么当神的 pneuma 来的时候，你也是不知道的。同一个字，这边就提到说，忽然间有个响声，好像一阵大的 pneuma 下来了。那后面就提到他们被圣灵充满，被 pneuma 充满。所以那个字该翻译成灵呢？那个字该翻译成风呢？来看上下文，这边很清楚，中文的翻译是对的。天上有响声，好像一阵风吹过，然后个人就被圣灵充满，就说起方言来了。火。火也是常常象征神的同在的时候，摩西在西乃山上颁布十诫的时候，神向他们显现的时候，这个山顶就有火花火光。当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出埃及的时候，那个帐篷的上面晚上就是有火光在那里，一个火柱，白天是个云柱。那么什么时候他们要拔营开始前进的时候，那个火柱就上升，然后他们就要拔营，然后火柱往东，这个营站就往东走，火柱往西，他们就往西走。所以那个火柱成为神的同在的一个象征。所以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好像舌头像火焰一样显现出来，然后就落在他们身上。 第三个现象就是他们就说出各种的话来。那这边常常翻译成为方言，常常说方言。不过呢，这边的中文翻译跟所有的英文翻译都很清楚地提到了一个字，他说说起别国的话来，别国的话来。第八节提到说，这些人怎么用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乡谈就是说出的话，是各个不同的地区的话，各国的话也好，乡谈也好，这些都是可以听得懂的话。十一节再来一次，还有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这边所说圣灵充满所降下来所发出的语言，跟一般今天所谓的灵恩派、所谓的五旬节教派在说的方言是非常不一样的。今天所谓的方言，英文翻译叫 speaking in tongue， 用舌头说话，那种叫做舌音。舌音是什么样的音呢？我可以学给你听，但是我不会说，我不会说，就是说我没有说过方言的恩赐，这种恩赐我没有说过方言的经验。不过他的声音通常就是一种卷舌音，然后一种很高昂的声音，这样嘟嘟嘟那种声音，舌头会打卷的这种声音，因此叫舌音。那这种音通常是没有文法，不是文字，不是文字，用很高昂、频率极高的声音发出来，那是叫舌音。可是这边五旬节第一次圣灵降临所说出来的话，却是 local language， 就是地方的话语，叫做乡谈。每一个国家的，他讲阿拉伯语，对阿拉伯人说，用波斯人的马代语，用以兰语，用罗马人的拉丁文，会说出是听得懂的语言。所以这边所说的圣灵充满所说出的方言，跟今天一般人在说的说方言是非常不一样。今天的方言严格说来是很难翻译的，或者是几乎不能翻译的，那只是个音，同一个字，一个音或者什么，或者根本不是字。那么当时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些人说出来的话是每一个地区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那么这些人我刚说过来自于各个地区，他这边所写的地区，你可以说简单的来讲，他把归纳成几个地区的，有中东一带来的，就是今天的所谓的伊朗、伊拉克那一带的。譬如说他叫帕提亚，帕提亚是波斯帝国的一个别名，叫帕提亚。在罗马的时代的时候，他们不叫波斯，他们叫做帕提亚。然后有马代，马代也是早期的一个国家，跟波斯帝国是同一个，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提到波斯马代帝国。当时的波斯帝国主要是两个民族，是波斯人跟马代民族的，所以马代也是在今天的伊朗那一带，以兰也是在那一带，今天的伊朗那一带的，也是一个古国。美索不达米就是两河流域，叫美索不达米亚，这个是很早很早就有的，都是在中东一带。还有在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半岛的呢，有加伯多加，有本都，有亚细亚，亚细亚就是 Asia， 我们今天翻译成亚洲，我们通常翻译成小亚细亚Minor Asia， 在罗马人的 Asia 就是土耳其半岛叫 Asia， 他没有想到我们中国这么大的 Asia， 他只知道的 Asia 就是土耳其半岛，因此叫亚细亚省、佛里加、庞菲利亚，这些全部都是在今天的土耳其半岛几个省，都属于罗马帝国的。还有北非的，包括埃及，还包括吕比亚，吕比亚今天叫做利比亚，利比亚。然后呢，它也包括一些地中海其他的地区，譬如说他提到罗马，他也提到格里底，格里底是圣经上的翻译，普通的翻译叫做克里特岛，克里特岛是在爱琴海下面的一个大岛。那克里特岛已经有很早的文明，旧约中的腓力斯人就是从克里特岛或者是格里底来的啊，腓力斯人是从那边过来的。那么还有一些其他地区，譬如说阿拉伯，他提到阿拉伯，当然他也提到犹太，就是整个巴勒斯坦的。基本上你可以这样讲，这些各地区的人包括了洪水之后挪亚三个儿子，叫做闪、含、雅佛。雅佛通常是指的欧洲系统的人种的祖先，他们是往土耳其半岛然后往欧洲一直过去的。那么这些人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罗马是这边的，那么地中海沿岸的是属于这个亚佛族的，那么甚至然后小亚细亚这都属于亚佛族的。那么有闪族的，中东一带的都是属于闪族的，广义的来说中国也是属于闪族的，这边也涵盖了。 然后北非一带的通常跟阿拉伯被称为是汉族的，应该这样说，阿拉伯是属于散族的，然后阿拉伯有一些地方啊，包括也门这一边南边的是属于汉族的，汉族他们是黑人，所以今天的埃塞俄比亚这些都是属于汉族的，因此北非的这些埃及的吕比亚这些是属于韩，闪韩雅佛都包含在内了。因此这边所说的犹太人，他们从各地方来，这边的是犹太人，也有一些是归信犹太人的维太教的外族的人，因此你可以说代表天下万族的人都到了耶路撒冷，都在那天听到使徒们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宣传福音，这个意思在这里。因此五旬节的意义乃是教会从普世宣教的角度来说一个起点。过去这种信仰对他们来讲是犹太人的个别的信仰，是犹太种族自己的信仰，跟别的民族没有关系的。但是耶稣说了，将来圣灵降临，你们要得到能力为我做见证，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要到地极。怎么可能到地极呢？五旬节那一天神把地极的人都带来了，因此当这个圣灵降临，他们说起这些福音来，用各种的语言的时候，那这些人呢，信了主的话呢，终究要回到自己的故乡去了。因此在五旬节之后，你也可以这样讲，福音就到了地极了。从一个角度来说，已经被这些人带回到地极了，所以那一天是一个划时代的开始。因此在这边所说的方言，这边所说的是听得懂的语言，而且是各个民族不同的语言，跟普通所谓的舌音是不同的。那么当然有别的地方记载的方言似乎是一种舌音，特别是保罗书信在哥林多前书所讨论的大部分是属于这种不太能够了解的舌音，不是指的一种地方的方言的。使徒行传在某些地方所提到的方言，它不用湘潭，不用别国的语言，它是用方言这个字的时候，那边所说的似乎也是一些听不懂的语言，对，那种的方言也是有的，也是有的。不过那些呢，我到以后再说。到这个地方，我想，我没有时间解释所有的东西，不过我大概要说明，我自己的教会是在台湾的时候，我教会的传道人是一个我很敬重的传道人，叫做吴勇，我们都叫他吴勇长老。那吴勇长老他自己有很多特别的经历，那我这几天特别再把他的传记，我以前看过，重新再翻了一下。他自己有很多经历，有一个经历是这样，在1950年代，因为他没有写日期，我大概知道是1950年代。那时候教会刚刚开始没有多久，他们在台中的潭子那个地方有一次个特别聚会。那么在那个特别聚会当中，如果我记得不错，他传记上没有说，因为有别的见证人告诉我的，所以我能够把这个拼凑在一起。那个聚会人数不多，大概不到100个人。那么有一天晚堂聚会的时候，吴勇长老要讲到，那天讲到的题目就是要讲圣灵。他站在台上领诗歌，领到一半的时候，整个聚会的头这个上面就在这个房间里面，这个小小的房间，好像打雷一样，啪嗒一声，然后就从前面到后面这样啪，好像一个火光这样闪电这样闪过去，然后从电闪过去的时候，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的人全部就啪嗒通通倒下去。那在这个当中，他并没有马上有人说出所谓的方言哈，但是所有的人都在那祷告，而且他们都是认罪祷告，痛哭流泪认罪祷告的，有人别的，有人这个。那有一个现在在纽约是一个弟兄，最近他在跟我通信，吴长老说他就一直擦汗，他说好像有雨啊淋到他头上，他全身都湿掉。可是他在房间里怎么会有雨呢？但他好像浑身湿掉了，所以他一直在擦汗，他全身好像是湿的。那有的人在那边祷告，有些人在认罪。总而言之，那一天就很像这个，就有一个响声哈，他说啪嗒一声。那有一个高雄的弟兄在之后大概20多年，那时候我在高雄做事，他也特别跟我谈到这件事情，他说那天他也在，他说真的，我们在那聚会的，因为我们在唱诗，他根本就没有预料到，就哈哈一声，然后他说他自己也就是好像不由自主的跪下来，然后就想到自己很多很多对神对人的亏欠， 他说他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的流泪痛哭祷告。那所有的人都这样，那其实他说我也不知道别人在干什么，因为我只知道我在祷告，我根本没有时间还去观察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一个个看，然后将来做个记录。类似一个非常接近五旬节的那种经历出现。那么他吴长老传还特别提到有另外一个老弟兄，我也认识他，因为都是我们同个教会的。他说那个老弟兄呢是很严谨的一个人，非常中国人的那种本色，所以看到有的弟兄姊妹痛哭祷告，有些人在那边哀哭啊，就聚会当有点乱，因为诗歌唱到这里啪一下子全部都开始祷告的话，诗歌也没唱下去，聚会好像有点收拾不了，所以那个老弟兄有点不太高兴。中国人做事情就像按部就班，该唱诗唱诗，该唱诗都不要祷告啊，这种味道。所以在最后一堂聚会的时候做见证，那个老弟兄站起来，看他脸色就知道他大概要说一些重话，就觉得这几天的聚会不按规矩，那种味道，皱着眉头，然后看看所有的人。那吴长老说，他看完，他还不但看，他还绕着一圈呢，绕一圈，然后再走到台上。他说，刚刚他走上台上的时候，他整个人就砰跳起来，跳到半空都又下来，然后就开始说方言。说完一阵子方言，然后还开始说，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聚会很好。那从此那个人也变了另外一个人。圣经上有的时候会记载一些特殊现象，这些特殊现象不是过去才有，今天不会有，今天仍然会有。但是有一点要提醒的，这些圣灵的降临，一方面是耶稣应许说你们在这里等候，等候圣灵降临，一方面我们每次说方言也好，各种是属灵的恩赐，是代表说神随着己意，自己的意思是给这个人或赐给那个人，神不一定赐给每一个人，神也按照自己的意思，在他选择的时间用他的方式赐下来，所有的主权都在神那里。所有吴永长老的传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说我们在好像做一件事情要求圣灵要这个时候来做点什么，没有。他说那天他是在领诗歌，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什么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他还讲到另外一个经历，也是说方言的，但类似说方言是他到千里达去带聚会。千里达的人们大部分是广东人，有少数人听得懂一点点国语。那么当地的人是吴长老说是讲西班牙文，我想我不知道是不是讲西班牙，应该讲法文的，总而言之讲另外一种语文，是第二代的人讲的。那么翻译的人是只会讲广东话，是一个外国宣教士，去过香港，所以他讲广东话，当然他会讲本地的话，可他国语点点。那吴长老的广东话也是咻咻，这个咻咻的广东话碰到一个只能听咻咻的国语的，那最好了，怎么讲。那如果说他讲国语，再请另外一个人懂广东话了，他把它翻成广东话，再请这个宣教士用广东话再把它翻成不管是西班牙文或法文，那这一下子这个聚会就不知道讲多久了。所以那个宣教士说，吴长老请你用广东话讲。吴长老说，我除了买东西吃点点心我会用广东话点两个菜以外，我就不会讲广东话。他说那没有办法，你就试试看，总而言之只要你广东话我听得懂，我就帮你翻就是了。那吴长老不会讲广东话，他就拼命为这件事情祷告，既然来了怎么办呢？他说，当然他传记上很简略的提，但是他个别在做见证我们听过，他说他在后面祷告很久，出来还开始讲道了，那当然只能勉强用他的广东话讲。但是很有意思，他一上台讲道的时候，他可以讲非常流利的广东话。那个宣教士因为跟他沟通过很久，知道吴长老一直跟他说我的广东话不行啊，讲道的更不行了，练圣经怎么练？所以他一讲起流利的广东话的时候，那宣教士有一点，耶，你中国人很含蓄哦，你说你广东话不行，很行啊，很好啊。哇，那个宣教士就一直把他翻译完了，讲完道了，跟吴长老握手，用广东话跟他讲说，哎呀，你广东话好好啊。吴长老听不懂，然后聚完会下来，好多广东人说，哎呀，你广东话讲得好啊，然后开始讲，吴长老都笑笑，一直笑，我不是听啊。那个人说，你怎么不会听，你刚刚讲广东话好得很。 他说我不会听。你不会听你怎么会讲？所以连续有四天的聚会，台上他讲广东话，一下台广东话一句话都不会讲。他只在台上会讲广东话，一下台他就不会讲广东话，然后连续几天都这样。武当人自己说这是神说给他的，到今天他还是不会讲广东话。可能在特别聚会，如果到香港领会，有人会翻译广东话，他也不需要用那个方言恩赐了，没有了。等那一次神特别给他的，但是重点在这里，所有的恩赐都不能强求的，神赐下他就是赐下，神给了他就是给了，神永远是当家做主的。当人要强求，当人硬要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可能给魔鬼留地步，就是说可能神不给，但魔鬼说神不给我给你，小心。有的时候在追求这些特殊的神迹奇事类的神特殊恩赐特殊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往往我们给魔鬼机会来试探我们引诱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我今天不讲其他的，吴长老曾经经历过的其他这一类的事情，包括有些人为了追求神迹追求特殊能力以至于被邪灵充满，是一个信主的被邪灵充满被鬼附，然后后来被赶鬼，原因那个不是不知道带来他自己说，因为我羡慕你们有这个有那样的恩赐，而我一无所有，我就跟神说，神啊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好，最后有一天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你要吗我给你吗，只要你听我的就好。他说你只要你给我我都听。好，那天就鬼附了。所以五旬节是神应许的，然后门徒们经历到了五旬节是神自己所做的主所做的事情，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那一天各地各方来犹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这些是犹太人或者信犹太教的人，大多数的都已经听不懂当时犹太人用的亚兰文了，有一些人受一点教育的可能懂一点希腊文，但有更多的人他的第一语言还是他本地的马代语言、波斯语言、拉丁文，这各种的语言，它是第一语言；第二语言可能是希腊文；第三语言可能才是亚兰文。当你要谈到福音的时候，语言的障碍变得很重要的事情。那圣灵那天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让他们说出各国的话来，向不同种族的人说出福音来，使得整个福音改变。最后你看见3000个人信主了，可能有一部分人留在耶路撒冷，有些人就回到自己的故乡，福音就带到故乡去了。不用这样的方式，福音怎么带出去呢？所以神用特别的时间特别的方式。今天我深信圣灵仍然按照他的旨意，他要做什么他仍然可以做什么。所以神迹奇事今天有吗？还有的。方言的恩赐今天还有吗？还有的。不过我们用什么态度在面对他，甚至我们什么态度去追求他，这却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以后在别的经节会谈到方言的问题，我们会详细的再来讨论怎么样去来看待方言的问题。然后从14节开始，彼得就讲了一篇道，这篇很长的道其实是使徒行传当中所记载的第一篇讲道。那使徒行传总共记载有19篇讲道，彼得讲了记载了8篇，保罗又讲了9篇，那么还有其他的包括斯提凡一篇很长的道等等之类。那么基本上来讲，这些都是一些摘录，没有一篇讲章是完整的，因为如果你要练起来的话呢，可能2分钟就讲完了啊。那么当时讲大概不可能讲2分钟的，只是这个摘录重点的把整个的主要的信息的内容都说明了。那么我把彼得这篇讲章一方面读一下，然后我简单的约略的说明一下就可以。彼得站起来说明的时候，他说犹太人14节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应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几初，这是早上9点。会喝酒的人，爱喝酒的人也知道，没有人早上喝醉酒的，都是喝，下午或傍晚喝醉了，因为喝够多了。早上9点起来就喝醉酒的人很少的，没有人喝醉酒，所以你不要以为他们喝醉了，因为13节有人讥笑他们说是被新酒灌满了，他会噜噜噜噜说出一些这种话来 啊，他说不是，十六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边他主要强调是说，时间到了，先知约珥所预言的那一些圣灵浇灌，然后所有的人，连从老到少，从男到女，各种地位的人会说出所谓的说出预言神的话来，那个所预言的今天应验了，时候满足了。二十二节他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这是在诗篇十六篇所说的，我看见主常在我的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快乐。当他引用这个的时候，再一次引用旧约圣经，所以你注意到彼得所有的讲道都引用旧约圣经，因为对象是犹太人或者信犹太教的人，他们对旧约圣经滚瓜烂熟的，非常熟。你注意到以后当保罗讲道的时候，除非对犹太人讲，否则他绝不引用圣经，原因就是听众熟不熟悉。当听众非常熟悉旧约圣经，他们的讲章里面充满了旧约圣经的预言，这就是应验旧约所说的，等于用这样的态度。因此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也是应验的先知所预言的一切。所以他提到说，耶稣活着的时候施展神迹奇事异能，你们都看见，你们是这个见证。但是呢，他后来被杀钉十字架呢，是按照神的定旨先见。因为如果他这边没有引用以赛亚书，如果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你去看，你就知道神预定让耶稣成为赎罪祭，所以他的死不是一个失败，是神的预先定好的一个旨意，也是神预先借着先知已经讲的。他说，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无法是什么意思呢？无法就是没有律法的。没有律法的人是什么人呢？在犹太人来说就是外国人，外邦人。是指谁呢？比拉多。比拉多是罗马巡抚，意大利人，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所以无法之人不是说是一个土匪强盗的无法之人，是没有律法的人，外邦人。你们把他交给一个外邦的一个罗马的巡抚比拉多，然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但是神却把他的死痛苦解除了，因为他不能被死拘禁。而这个是大卫在诗篇十六篇所说的，因为他不会让他的身体朽坏。所以二十六节，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你注意看那个灵，中文的小字写作蛇，那你看英文的翻译，他就直接翻译成，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舌头快乐。那他们不是说出方言吗？ Speak in tongues， 那个 tongue 是舌头。所以这边它是诗篇十六篇的希腊文翻译法，翻译法是翻译，不是我的灵快乐。我们的中文的诗篇十六篇翻译成我的灵快乐，但希腊文的声音翻译成我的舌头，我的声音发出快乐的声音的意思。所以他这边用舌来提到过去就是他们所经历到这些，说出各种的话语来。因此二十九节彼得接着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而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就提到了这些讲话人是谁，是彼得代表发言，可是总共是十二个人。所以十四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说的， 彼得是一个代表发言人，可是旁边十一个使徒，一共十二个人站在这里。所以上次我们提到为什么要抽签找出第十二个使徒，因为十二个在犹太人看来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数字。我们这十二个人还有其实整个的一百二十个弟兄们姐妹们都是这个见证，他复活了。所以这是一个提到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是应验圣经上所说三十三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就是圣灵是怎么下来的，就是神所应许的。三十四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这里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宣告，因为对犹太人来说，当他们称主这个字的时候，希伯来文叫做阿多乃，阿多乃，阿多乃这个字可以指奴隶对主人说阿多乃，主人。也有的时候太太对老公讲话也是我的主，所以撒拉对亚伯拉罕说的是，也是称亚伯拉罕为他的阿多乃。可是后来的犹太人因为不敢称耶和华神的名，所以他们不敢称耶和华，不敢称亚威这个名字，他们就称神为阿多乃。因此提到阿多乃这个字的时候，犹太人马上想到耶和华神。但这边说什么呢？耶稣已经被神高举，立他为主为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受膏者，将来要来的那位弥赛亚，他是弥赛亚，他不单单是弥赛亚，他就是主。哇，这个称号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这是神的名字。但这是诗篇一百一十篇大卫所说的话，主对我主说，主对我主说。那么第一个主是指神或者说父神，第二个我的主呢，那不是指大卫，主不是神，不是对大卫说大卫你坐在我的右边，不是，对大卫要写诗篇的时候说父神对另一位我的主说要他坐在他的右边，那这一位我的主是谁呢？彼得就证明那就是耶稣，而他也有一个称号就是主。是为什么今天基督教我们通常称耶稣都称为主，主耶稣，主基督，几乎主这个字从初期教会一直到今天都是专门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因此这个也是应验圣经上所说的话。那么三十七节之后，你就看见这些信徒在听了这篇道以后的一个反应。三十七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劝勉，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你就发现这些信徒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第一个觉得扎心，听了这些话觉得扎心，然后问彼得说我要做什么，彼得说你们要悔改。扎心是因为神的话使他们看见自己的错误失败，所以觉得扎心，觉得痛苦。那彼得就提到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有内心的悔改。那为什么要受洗呢？内心的悔改用外在的形式来表达，那就是一个洗礼。但是外在的洗礼必须跟内心的悔改相称，否则的话外在的洗礼就没有意义。洗礼不能让你得救，是信悔改信主，这个让你得救的，洗礼不能让你得救。可是外在的洗礼是跟内心的悔改相称的，有内在的反映在外在上，就透过洗礼来反映出来。那么有些人会问，因为牵扯到跟我们教会有关的，这些人悔改了，然后呢四十一节，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这三千个人都没有参加受洗班，也没有参加基要信仰班。所以有些人问我，庄牧师啊，你看看初期的教会啊，信了就受洗了， 谁上过受洗班呢？谁上过基要信仰班呢？为什么我们 Boston 教会特别立了这么多规矩？谁立的？主要解释一下。第一，这3000个人都是犹太人或者信犹太教的。第二个，3000人旧约圣经滚瓜烂熟，你熟吗？所以你要上基要信仰班了。他们已经上过了，他们4000都上过了，他们圣经什么都知道，唯独不知道耶稣就是基督，耶稣是主。一旦知道了这一点，立刻就当天给受洗了。那你不行，你圣经一个字都没看过，就差在这个地方。甚至初期教以后我们谈到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保罗到一个地方传福音，一个月一个礼拜走的时候就按例长老了。嘿，信主一个礼拜就都长老了，我们教会5年哦，执事的边儿都没碰上。长老你会信主2个月以后就都长老吗？那为什么保罗2-3个月就按例长老呢？就是因为那些按例长老的人圣经很熟，有很好的行为见证，各方面都有，唯独不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一旦懂了，开窍了，把过去所学所知道的合在一起，啊，这样的这些人就成为教会的领袖，保罗就按例他们做长老。今天我们的条件不同，我们当中特别从国内来的很有意思，你们所有的见证10个有9篇都这样写，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从小从无神论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的。我不知道是谁教谁，反正每一个人见的第一句话都是这个，很有意思。也正因为你是从无神论的环境中长大的，而且你要知道，从教会历史的了解，到了大概主后50年前后，当福音传到外邦，保罗把福音带到外邦，带到希腊，带到罗马之后，初期教会开始就有让所有信主的人都要先上某种程度的信仰班才能受洗的，因为那都是外邦人，这不懂圣经的。所以这个所谓的受洗班这种规矩，事实上历史长达1950年，所以我们绝对不是草创，反而没有受洗班的是有点不太合乎教会的历史，也不太合乎圣经整个的原则。对，这是一个稍微解释一下。但是另外有一点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当然盼望我们都能得到圣灵，因为这边彼得说，你们只要悔改，奉耶稣基督名受洗，你不但罪得赦免，第二个应许是什么呢？你们就会领受所赐的圣灵。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每个人都盼望能够得到圣灵。这2点要说明：第一，当你信而这个悔改信主的时候，你已经领受圣灵，因为圣经上的应许很清楚，只要你信耶稣基督的名悔改，圣灵就已经赐下了。你不会说哦，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受洗了，但是我还没有圣灵，那你搞错了。五旬节的时代，因为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所以第一次才会把信主跟领受圣灵好像是时间上是分开来的。因为120个人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他们信主没有？当然信主了，耶稣死又复活又在他们眼前升天，你说这120个人没有信耶稣？当然信了。有圣灵吗？还没有，要到五旬节再受。所以信耶稣跟得圣灵时间上是分开来的。不过从那之后到今天，我们的信跟领受圣灵是同一时间，不会说哦，我信了，可是我还没有圣灵，不会了，你也不必等，已经给你了。这点要搞清楚，免得我们以为说哦，我只是受了洗的信主的基督徒，不过我还没有圣灵。没有，如果你信了，彼得说得很清楚，他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不但是给你们当时的听众，也给你们的儿女，就是你们的后裔，你们的后代，我们都是1000多年2000年以后的后代，这个应许也是给我们的。一切近处的，一切在远方的，我们都是领受这个应许的。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圣灵。但是最后我还是要提醒，当神的话在你心中感觉扎心的时候，让你悔改的时候，也是我们得圣灵的时候。如果不经过十字架，不经过这种扎心的那种感受经历的时候，你想得圣灵吗？今天很多时候的危机在这里，我希望得到圣灵的恩赐、圣灵的祝福、圣灵的恩膏，但是我不希望悔改，我不希望觉得扎心，我希望觉得快活， 我就要觉得很快乐，然后圣灵就来了，不需要经过扎心，不需要经过悔改，就是不经过十字架而得到祝福。 No way， 圣灵上的道路绝对不是如此，十字架的道路绝对不是如此。所以这些人他觉得扎心，他们悔改了，他们信了主了，就领受神所赐的这些恩典祝福。除此以外没有第二条路。今天所谓的成功神学的错误危机就在这里，要避过那个十字架，避过那个扎心的过程，那个悔改的过程，而想要得到神的祝福。在这种情况下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候，也是我们的错误。所有蒙受神祝福的都是在这个地方经历到一件事情。有时候神的话是让我们扎心，因为刺到我们的痛处，有时候神的话点到你自己的软弱，你会觉得不舒服，但这个往往是你生命的转捩点。你如果觉得扎心的时候，你向神悔改，向神回转，悔改的意思就是回转，转向神的时候，你就是蒙恩的时候开始。如果因为扎心以至于你向另外一边方面走，就是离开神的话呢，你失去祝福。这是初级教会给我们领受的。最后四十二节到最后，教会有一个复兴，以后我们还会更多的来详细谈到这些教会的一些特殊的现象，不过基本上我简略的提到这些教会的特征。四十二节他前面提到3000个人信主了，从120个人一下加这么多，但是四十二节这些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第一个特征，这个教会是一个渴慕真理的教会，是一个要去遵行神的教训的教会。我想我们波士顿教会有一个地方是好也好是不好也好，就是我们蛮注重教导，不管是讲台不管是主日学，注重教导。因此偶尔也会听到某一些弟兄姊妹，不是大多数，偶尔有些弟兄姊妹说，牧师啊，我们教太多了，要不要少教一点，多讲点别的，或者说多去实行别的东西。我想真理方面的教导绝对不嫌多的，问题只是只听而不行的话，那是会出毛病了。但是绝对不是说真理讲太多讲坏了，我相信从来没有一个教会因为真理讲太多讲坏的，只是听的人只听而不遵行的话呢，这个知识对他生命没有帮助，没有造就，这是事实。所以我们需要鼓励弟兄姊妹真正是诚心遵守实行的教训，也就是说去实行这些教训，而不是说少讲一点。我想在初期的教会，他们虽然懂得旧约圣经，可是对耶稣基督了解不多，虽然信了悔改了改变了信主了，可他们渴慕更多的知道，所以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因此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对人来讲呢，这个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他们彼此交接，就是有团契的生活，他们常在一起擘饼，常常在一起祈祷，然后44节他们在一起凡物公用，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是他们的一个特征。关于凡物公用，我在另外一段经文我会再详细的叙述，就是说有些人说初期教会好像是最早的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的模型典范，某一方面来说是的，某一方面来说未必然如此。那么是不是都应该聚在一起凡物公用才是一个初期教会的模式，是我们今天该学习的呢？也未必如此。不过为什么不是如此呢？下回分解，下一次会提到。所以这边我就不多说，不过至少表现出来的是他们的爱心，他们愿意彼此帮助，所以每一个人所需用的都可以得到供应。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在各方面表达出来。对神来讲呢，他们是一个怎么讲，一方面蛮有喜乐，一方面又是敬畏神的人。43节，众人都惧怕。这个中文的惧怕这个字哈，可能翻译的有点让人误导，英文叫做 awe，awe 是一种敬畏的意思，觉得神在我们当中不可冒犯，对吗？不是惧怕，不是信的人都好害怕，害怕什么？害怕使徒啊怎么样吗？不是这种惧怕，而是敬畏，也许翻译成敬畏比较好。众人都很敬畏，可是一方面呢又很有喜乐。47节，他们赞美神，他们常常蛮有喜乐的， 赞美神，存着欢喜诚心的信用饭。所以你知道他们整个的心是喜乐的，可是对神又有一种尊重，又有一种敬畏的心。有的时候我们不容易平衡，有些教会是聚会的很活泼，可是有的时候拿捏的不好就有点轻佻。有一次在一个聚会当中，我非常不舒服，因为领事的人说，哦，我们唱诗应该要有一些动作。那要有动作没有关系，但他动作，他意思是说要动作的话要摇一摇，多摇一摇，来，大家来摇，这是崇拜耶。你要大家全部一起跟他这样一起摇，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是一方面表达出你的喜乐，可是又似乎失去了一点点对神的敬畏。如果神在这里，有些举动是不合适的。如果你自然的反应出来，那是另外一回事。你要说教大家说我们一起来做个什么，有时候这是一个不合适的。所以怎么样能够在喜乐赞美当中跟那个敬畏有个适当的平衡，这是初期的教会很美的一个图画。最后一个，他们是一个对外面的还没信主的人，对这个世界你可以说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他们怎么传呢？他们是天天的传，神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他们没有哪一天开布道会，他们没有一年办一次福音营，天天有人得救，而且是人人在传福音，人人在传，没有说彼得去传谁不传，人人都在传。而且甚至说起来，他们的传福音的方式没有什么特别方法，没有特别讲员，没有特别聚会，而且各种方法都用，很可能只是邀请人来参加聚会，那个人就得救。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形状，在我们看见。从某个角度来讲，他们是非常朴素的，没有教会的组织，没有教，没有自己的教堂，没有执事，没有长老，这个严格的这种架构，当然没有现代的音响，没有这些设备。可是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你却看见一个很美的一个数字。今天我们外面东西比他们多很多，可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里面的数值是不是拥有这些对真理的渴慕、彼此的相爱、对神的那种赞美和敬拜，以及对这个世界福音的负担。这个是真正的合神心意的教会所应该有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在五旬节1900多年前，将近2000年前，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主啊，你就把向世界宣教的意象摆在我们面前，也把这样一个初期的教会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就求你让我们能够常常从这个角度去反省，也让我们个人能够思想，我们个人是不是常常能够领受到你圣灵的充满，让我们的生活言行一切都是满有圣灵，也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求你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